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八节，《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八节。因为我们有好几个会堂，所以一定需要有一个人带领大家一起读圣经，要不然各会堂会参差不齐啊。所以我请曹牧师带着大家读《使徒行传》三章一到八节，一起来。
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缺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你会发现这个瘸腿的乞丐他相信而且接受，从心里面接受彼得所说的话：“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当彼得拉他的右手的时候，我想他一点犹豫都没有，他就是凭着信心就起来了，结果脚跟踝子骨立刻健壮。这个就是曹牧师一开始开会告诉我们的，你必须愿意接受，必须愿意领受神借着彼得对他说的话。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八到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到十二节。好，一起来读。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好，那当使徒们被抓的时候，彼得在至明的官府跟长老面前公开承认，这个乞丐他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把荣耀归给主自己，而且彼得又大声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常在圣经里头，新约圣经里头，得救这个希腊字跟得痊愈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得救是一个灵魂体完全的得救。所以彼得他这样承认耶稣基督的名，又大声宣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也要效法彼得，我们要承认而且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提供的一切，我们要承认而且宣告耶稣的救赎是全备的。所以撒旦的掌权已经终止了，加略山的救赎已经完全释放了我们，我们要根据这个十字架的解放宣言相信而且宣称我们是自由的。所以绝对不要再根据感觉或感官的证据来做判断。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有一句话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夸十字架永远得胜，因为主耶稣把疾病、罪恶、肉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还有魔鬼 这一切黑暗的权势都带到十字架上去处决了。那罗马书十章十节有一句话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心里相信而且承认十字架这个全备的救恩，然后我们口里承认并宣告，我们就可以得救。那个意思是我们可以从罪恶、肉体疾病还有魔鬼的压制当中被救出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口里所宣认的事情啊，真的会控制我们这个人。一个负面的宣认啊，会拘禁我们，可是正面的宣认会释放我们。许多人他们去告诉别人他们的失败跟缺乏信心啊，所以呢就会走到他们自己所讲的那些情形的地步啊。你每一次在那里承认你缺乏信心，那你就会增加怀疑在你心中。你承认自己的怀疑跟害怕，其实你是在承认你对撒旦的信心，而且会否定了神的能力和恩典。你承认你自己的怀疑，你就会受自己的话语所拘禁。在箴言六章二节说，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抓住。你会被你自己口中的话语缠住了，你被你自己嘴里的言语抓住了。所以一个错误的宣认，你就是把天父关在门外，结果开了一个管道让撒旦可以进入。所以当你在那里承认你感官的感觉的时候，那个疾病就会获得优势。你知道在信心的领域里面，感觉跟外表是没有地位的。在信心的领域里面，感觉跟外表没有地位。你在那里一直承认你疾病，你的病多么严重怎样怎样，你就是在歌颂快递公司送来的包裹，那个快递公司送来的包裹。然后你每次拿到包裹，你不是要签名吗？所以撒旦就拿到你签收的收据，说啊，你已经收到了。所以你不要接受从撒旦送来的任何东西，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主耶稣记得他背负你的疾病，对不对？所以他很清楚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诗篇103篇2到3节。你也知道耶稣基督他担当我们的痛苦，背负我们的疾病，所以你口里面就要宣告马太福音第8章17节的话，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已经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在十字架上他做成了。有一些人的问题是他口里面宣认，可他心里面却否认。他口里面他会跟你说，是啦，我知道神的话是真的啦，我也知道这些医治的应许啦，他心里面却说，但对我并不管用，对我的情况不是真实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心里面其实是在否定神的道，那他口里面承认其实是没有价值的，也就是他口里面的宣告其实是不会带出任何果效的。那神既然已经宣告因主受的鞭伤啊，我们就可以得医治，那我们就要宣认神对我们生病所说的话。我们有事，我们有病在身，但是神的话更真实，所以我们持守神的道，而且坚持要宣认神的道。我们需要在看见任何改变之前就认定神的话语绝对的真实。我们要在看到任何改变之前就要认定神的话是真实的，而且要照着这些话去相信、去接受、去实行。我要承认神已经把我的疾病放在基督身上，正如他为我的罪所做的一样。神怎么样把我的罪放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他也把我的病放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所以为着十字架已经成了一切，成就了一切，这个事实我们要感谢神。 所以我们就让我们的嘴唇尽他的责任，用神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口舌，使口舌说出神对我们的疾病他所说的话，而不要说出跟神的话语相反的话。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好，请你们一起来读。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那主耶稣他很安静地躺在坟墓里的时候，那个圣灵的大能大力就运行在主身上，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同样的，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安静地降服于圣灵，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每时每刻也真实的运行在我们的全人全身，要使我们的里里外外重新得力，性情可以更新变化，甚至病可以得医治，而且常常是渐渐的得医治。曾经的美国一个姊妹，她卧病在床，她一直求主医治她，可是这个病仍然在她身上。有一天，她刚好就在读罗马书，就读到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的话，他心里面就很受感动，他就开始宣告这句话，他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就住在我的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心里的圣灵使我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他就用这节经文这样宣告的时候，他感觉到心里面开始有力量，然后他继续宣告，他就觉得他的身体越来越有力量，所以他就一直的宣告直到他完全痊愈。这个内住的圣灵是我们复活，特别是未来整个荣耀身体我们得着复活的一个保证，就是这个圣灵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改变成荣耀的身体，跟主耶稣一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告诉我们，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今天在地上的时候，神借着圣灵陪着我们里面的人，好叫我们肉身毁坏之后，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完全的自由，我们可以进入那个与主同在的永恒的荣耀里，我们得着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为着身体病得医治来征战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可是现今在地上我们常常需要征战，我们仍然需要在那里持定神的道，承认神的道，宣告神的道。所以每一次你生病的时候，如果你还有声音能够开口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学习。第一，你先在心里面宣认，宣告并承认，在心里面宣认。接下来如果你的声音许可，你应该房间里头自己私下的时候，你出声在那里宣认宣告，你一直重复地说，一直说到你的灵里面跟你口中的话语相调和，你要一直的宣告到你自己的灵里面跟你口中的话语相调和，你要一直的说到你整个人都摆荡到跟神的话语调和一致。你知道基督的话充满了他自己，对不对？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在那里承认宣告而且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基督的灵就来充满我们。我们就是要这样子领受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就像主耶稣站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要顺服他一样。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请你们读。弟兄
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好，保罗叫我们要思念，你要常常思念，思想什么事呢？你要思念那个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德性。而且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所以任何不出于神的、跟神的话语不相符合的，就不要让它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好，你不要让那些不真实、不可敬、不公义、不清洁、不可爱的想法进入你的心中。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思想。当那些跟神的话语不符合的想法，或是别人讲的话根本跟神的话语不符合的，那你不要听，你要听神的话怎么说。有很多基督徒失败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他没有去听神的话，没有思念神的话，反而去听那些跟神的话语不相符合的人的讲法、人的说法。因为很多他周围围绕的许多人都不是基督徒，所以有时候他们讲出来的话根本就跟神的话语相违背。所以你不要接受这些想法，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不要随从这个世俗的观念。有的人他前一分钟相信神的话，下一分钟他看看他自己的症状跟感觉就怀疑神的话。那怀疑会吞吃人的信心，怀疑会打断那个相信神的韵律，怀疑会停止圣灵的运行。怀疑代表你这个人有了不同的想法。所以呢，神其实他是借着他的灵继续运行在你身上，直到你怀疑的时候就打断圣灵的运行了。你看彼得他本来行走在水面上好好的，一等到他心里头有怀疑啊，风浪这么大我一定会沉下去，就打断了神的韵律，他就沉下去了。好，所以我们支取耶稣基督所要供应的医治，绝对不可心怀二意，不能够心怀二意。使徒雅各告诉我们，你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要疑惑。他说因为那个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所以你看，心怀二意，怀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抵挡那种心怀二意的情形，抵挡那个怀疑的思想，用神的话语来取代，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是说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所以你只是思想主，还有主所说的话，照主所说的去行。主说你要凭信心求，凭信心求，求智慧，求医治，凭信心求。保罗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旧人那种只凭五官证据来思想的习惯。我们要穿上新人，那个意思是你要穿上耶稣基督的心思。主耶稣他受试探的时候，他说经上记着说，主耶稣思想神的话，他说经上记着说。所以新人总是说经上记着说，他不要受他的感觉跟情绪支配。所以一个新人他认定神的话，而且他宣告神的话。你要常常这样说，我们是蒙福的，你跟着我讲，
我们是蒙福的，
我们是凡事兴盛，灵魂兴盛，身体健壮的，
我们是得胜的，
我们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我们是与神超自然的神迹与属性有份的。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所以神就把他的一切都跟我们分享。所以在早期的教会，神迹奇事是很平常的事情，对我们这些与神超自然属性有份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因为神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把他所有的一切都跟他的儿女分享，所以他让他每位儿女都跟他自己超自然的属性有份。所以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我往父那里去。所以我们都要做比主耶稣更大的事，因为我们跟主耶稣一样，是与神超自然的属性有份。所以超自然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可以胜过疾病，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医治啊，因为我们知道神是那位医治者、释放者。所以借着我们心里面相信，我们口里面承认宣告，我们就会把在永恒的荣耀里所已经成就的超自然的事带到现世来，让它在时间里呈现出来。好，接着我们心里面相信，我们口里面承认宣告，我们把那个在永恒的荣耀里面所已经成就的这个超自然的事带到现世来，在时间里面呈现出来。所以神所有的祝福跟应许都是他已经提供的礼物，在神的仓库里面已经摆了很多的礼物，需要有人去接受。而转移这些礼物的责任是在于我们，并不在于神。就像神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可是你要不要领受神的爱，那是我们的事。所以神在他的仓库里面预备了各式各样的礼物，那要不要转移这些礼物，责任是在于我们，并不是在于神。所以首先我们是要心里面相信，信心就是我接受神现在就要提供给我的一切，不是将来，而是他现在就要提供给我的一切，我现在都通通要接受。然后我口里面承认宣告感谢赞美夸胜。所以我们宣认神现在提供给我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双重的福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双重的祝福，里面的人有一份祝福，我们外面的人包括我们的身体有一份祝福。你知道主耶稣显现为要除灭魔鬼在人灵魂里的作为，同样的，主耶稣显现要除灭魔鬼在人身体上的作为。神有个名字叫耶和华奇根努，启示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和华是我们的义，神为我们灵魂提供救赎，就是耶和华奇根努这个名字。可是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耶和华拉法，启示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医生，神为我们的身体提供医治的救赎。主耶稣在加略山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成为罪，主耶稣也在加略山背负我们的疾病，为我们成了咒诅。我们的灵魂是重价买来的，用宝血，耶稣的宝血重价买来，所以我们要在灵魂里荣耀神。同样的，我们的身体也是耶稣的宝血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亚当的后裔所犯的罪所受的痛苦悲伤，身体上的疼痛，他就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所以他赐给我们每个人双重的福分，灵魂和身体双重的福分，使我们可以认识而且享用他为我们买赎的极大的救恩。所以我们要对十字架上耶稣所说的成了，成了这句话深信不疑。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宣告，成了，成了，是一个确实的声明。所以我们里面的人，外面的人，我们都可以得拯救，得释放，得自由。我们只要用信心接受耶稣赦罪的恩典，放弃罪恶，交给主。我们要凭信心接受身体得医治的恩典，放弃疾病。你知道一个真实委身的基督徒，他不会有片刻故意容忍罪恶，所以当然我们也不会容忍疾病留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得医治的这个信心的根据是在于神的怜悯和 还有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所以这个十字架是一个稳固的根基，也是你要继续不断用信心在那夸十字架的得胜。我们继续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宣告神的话，宣告神这个医治的应许。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好，请你们读好吗？到了。下次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这个巴迪买他心里面相信主耶稣会怜悯他医治他，我想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一听见这个拿撒勒耶稣经过，就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这个时候很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可是他越发迫切的呼喊：“大卫的子孙啊！”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他对主耶稣的怜悯深信不疑，而且对主耶稣医治的大能深信不疑。那主耶稣就站住叫他过来说：“要我为你做什么？”难道主耶稣不知道这位视障者想要什么吗？耶稣当然知道，对不对？但他要给这个有信心的人一个宣告的机会，我想他是要给这个视障者一个宣告的机会，所以他很清楚地回答耶稣说：“拉波尼，就是老师夫子啊，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显然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啊，因为他一宣告“我要能看见”，耶稣就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了。”结果他就看见了，所以那个信心跟宣告应该是连在一起。他说：“我要能看见。”那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他的信就表现在他的宣告上：“你的信救了你了。”结果他就看见了。有一年 Smith Wigglesworth 在英国的这个 Lancashire 的 Bury 这个地方有聚会，有年轻的妇人，她有甲状腺的肿瘤，她从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来参加聚会，还没有来聚会以前，她就跟她妈妈说：“神会医治我的病。”去了一次会以后，他就到前面请求代祷，然后来第二次聚，他就起来做见证说：“啊，我已经奇妙的得着医治。”回到家里，他也做见证。第二年聚会他又来了，可是从外表上，他颈项上那个甲状腺肿还是跟以前看起来一样大，可是他仍然相信神，所以他要站起来做见证说：“去年我在这里，主奇妙的医好了我。我告诉你们，过去一年是我一生最美好的一年。”然后呢，他看起来很像在聚会当中大蒙恩典，然后回到家里，他还是比从前更坚定的说：“主已经医好我了。”第三年他又再来聚会，有几个人看见就跟他说：“哇，你的甲状腺肿变得好大。”他仍然站起来做见证说：“两年以前主蛮有恩典治好我的病，我得的医治太奇妙了，接受神能力的医治实在是一件极大的事。”而那天就有人不同意他，就跟他辩论说：“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不去照照镜子呢？看你的甲状腺肿跟从前一样大。”虽然有人这样跟他讲，可是这个妇人就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两年以前你那样奇妙的医好了我， 你不愿意指示他们你已经医好我的病吗？那天晚上他还是睡得很安稳，还是相信神。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那个甲状腺肿消失的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当然我并不鼓励病人都要像那位有这个甲状腺肿的姊妹一样，在他肿瘤还没有消失前就一直对人声称主已经医好自己的病。但是呢， 你要了解，就是你要从心里面相信，当你开始求主医治的时候，主已经开始动工了。我想这个是重点，开始相信主是医治他的，对不对？而且我们都可以按着我们的良心跟信心说一些话，荣耀主的名。我想这个姊妹有这样大的信心，在肿瘤还那么大的，还敢在聚会当中起来做见证，我想那是他的良心跟信心啊。那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良心跟信心，所以我们都是按着我们心里所信的，口里宣认，我们一定蒙福。不论为着你自己的需要或是别人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多讲信心的话，好叫神的荣耀，神的自己能够更多的显降。神的荣耀显降，因为神的心意是要让他的荣耀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对不对？就是充满他的儿女，遍地都有神的儿女，对不对？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心里面充满神的话，充满神医治的应许，我们口中说出良言，我们宣告神的话，那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来看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十六章二十四节，请你们一起来读。
良言如同蜂王，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
好，你看良言，你一说出良言的时候，哎呀，你的心中就有蜜，你的心就会觉得很甘甜，而且呢，连你的骨头都可以得医治，不是吗？实在太好了哈！我们年纪大了会有骨骼疏松症，就要常常口出良言，这样我们骨骼会得医治。我们再看箴言十二章十八节，箴言十二章十八节，好，请你们读。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哎呀，这里有一种最好的药，智慧人的舌头。所以喜乐的心是良药，智慧的舌头言语也是良药，使人得医治。你再看箴言十五章四节，箴言十五章四节，好，请一起读。
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
温良的舌是生命树，那主耶稣自己就是生命树，所以他常常口出恩言，因为他有温良的舌，对不对？主温良的舌所发出来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充满了属天的生命，他当然说出生命的话语来。所以一个人里面充满了主的爱，充满了属天的爱跟温良，那么他当然只会讲出爱的言语，温良的言语，不可能讲出别的话来，因为人心里面所充满的，他口里就会说出来。那这个新译本圣经把这句话，箴言十五章四节是这样翻译的，说安慰话的舌头是生命树，说安慰话的舌头是生命树，那个温良的舌就是说出安慰别人的话语，那你就得着生命，是生命树。我们再看箴言十三章三节，箴言十三章三节，好，请你们读。
金手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
你要保守生命，就是要保守你自己的口舌，不要说恶言谎言，保守我们自己的灵与身体，神会看顾我们谨守口舌，神要保守我们的灵，我们的身体。 那当人他生病得不着医治的时候，要等候神，仰望神来光照鉴察，让神的光鉴察我们，在神的光中我们才得见光，不是我们企图自己省察自己，只有神自己光照我们，是否我们的言语或是行为没有在宝血的遮盖底下，如果神有光照，那我们就悔改。而且我们住在主里面就不犯罪，哥林在约翰一书三章六节，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不犯罪。而且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当然包括病得医治也是我们所愿意的，我们祈求神要给我们成就。而且诗篇十五篇一到三节，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跟神住在一起。我们来看诗篇十五篇的一到三节，诗篇十五篇一到三节，好，请你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参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
好，所以他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应该要心里面说实话，不要用舌头缠谤人。那些把缠谤的话、毁谤的话传给别人的人，他好像在播散毒素，在主眼中是恶的，就没有办法跟神同住，没有办法住在神的帐幕，住在神的圣山。一个姊妹当有人对他提到某某人的坏话的时候，他说好，那我们一起去找那个人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就阻止了那些去他那儿说毁谤话的人。如果我们跟某一个人有嫌隙，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去告诉别人，而是你单独去找那个人谈。有时候魔鬼会找很多的理由阻止我们这么做，可是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做，很诚恳的去找那个人谈，常常有一些误会就会解开。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十节，好吧，彼得前书三章十节，彼得前书三章十节，好，请你们读。
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好，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所以如果你爱生命，你要享美福，你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小心我们的言语，主会把美好的日子生命赏给我们，使我们充满了喜乐。而且在以弗所书那里五章，我们常常告诉大家，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说，你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对不对？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是在聚会当中，我们让大家用诗章、诗篇的话、神的话赞美，用颂词，就是圣徒所写的那些诗歌、颂词或者灵歌，你可以唱灵歌赞美神。如果你还没有方言，你可以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Making melody with all your heart， 你心里有个曲调就把它唱出来。诗篇第八篇第二节告诉我们，那个因仇敌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那个婴孩跟吃奶的口，那个意思是单纯的心灵，他们所说出来的话可以释放出神的大能。而主耶稣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小孩子在那里开口赞美神，完全的赞美的话，主就引用这个诗篇第八篇第二节的经文，主耶稣他从婴儿吃奶的口中，那些小孩子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就释放出神的能力来。所以赞美跟神的能力是连结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常常赞美神，心中不住的感谢神，神会使我们灵里面刚强起来，神定给我们借着赞美来得着力量，灵魂的力量，身体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常常赞美神。有时候基督徒不够明白赞美在属灵征战当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赞美在属灵征战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赞美就是那个信心的藤牌，可以抵挡恶者所射的火箭。所以有的时候别人问到你生病的情形，你可以用神的应许来回答他，神会照着达到他耳中的话对待我们。我们在那里讲信心的话，是在尊崇神，是在那里承认神的能力跟神的荣耀，那神也会尊重我们，照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口中的话语为我们成就。雅各他说那个舌头能够调动全身，如果我们多多提到我们的病痛、魔鬼的工作，那我们全身往黑暗里去。可是我们更多讲到神的能力、神的荣耀，我们全身就更加的光明。在马拉基书四章一到三节提到那个神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对不对？提到神是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所以我们领受这个神有医治之能的荣光，神就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就要把我们身上的恶人践踏在脚下，包括我们的肉体疾病，这些是恶人要践踏在脚下。你知道主耶稣真的充满了恩典跟怜悯，他一定会施行医治跟拯救在那些敬畏他、仰望他的人身上。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一定是敬畏神的话，所以我们就会抓住神医治的应许，站在神话语的根基上向主支取医治。我说在我们中间好些弟兄姊妹知道我的见证，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信了耶稣，信耶稣以后我就多多参与服事，多多聚会，后来我很认真追求圣灵充满，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觉得我身上可以感受到那个圣灵的能力，所以我就更加殷勤的服侍，更多的服侍。结果大学毕业工作一个月就病倒了，医生跟我说我是肝肿大，一定要好好休息。当时呢因为没有健保，我才工作一个月，所以我没有钱继续去看医生，我就在家里头休息。等我身体状况好一些的时候，我去公馆喜安堂聚会，然后聚会同声赞美完之后呢，就有一段安静的等候神的时间。安静回以后，荣教士就提到，他说我们安静等候神是让主的光照在我们身上，因为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他把我们打出来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拉基书第四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那荣教士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他提到这几节经文，忽然我就明白主就是有多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所以每次我安静等候神，不管我有没有感觉，我都相信主耶稣有医治之能的光线就照在我身上，可以得着免费的医治。这个是呢我那个时候最需要的免费医治。过去我就是专注于服事，我不懂得安静等候神。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我很渴慕神，每天花一个小时祷告要被圣灵充满。可是呢被圣灵充满之后，我太忙了，服事太多了，我没时间等候神，所以神就把我击倒在床上。所以每一天我的心就是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心都专注在主身上。然后呢生活中随时随地我把的心向神举起，我身体好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去聚会，我坐公车的时候我就默念主，聚会的时候我常常就闭起眼睛等候主，一有空我就是回到里面去亲近主，等候主，渴慕主的同在。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不但身体得医治， 就重新被圣灵充满。我开始明白，我被圣灵充满之后，我要常常花时间等候神，在我身上那个神的同在，不是有的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不是的，我身上是时刻有主的同在。我可以天天追求主，天天花时间等候神，天天重新被圣灵充满。所以等候神就是让你自己曝晒于公义的日头之下，等候神就是在做属灵的日光浴。你知道神医治我们的灵魂体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时间是一个考验。所以我们不要管自己感觉如何，症状如何，就是一直用信心坚定的仰望公义的日头，专心的追求主自己，接受这个主的生命之光、医治之光、圣灵之光。那圣灵会践踏我们里面的恶人、里面的肉体，使我们的旧人与主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我们就是这样用信心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刚刚我们读马拉基书四章一节提到那日啊，那日啊，那日当然是指着主再来的日子，主要把那些变成主形状的人收割到天上的仓库，把恶人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你知道，虽然有的人他也这样一直仰望光阴的日头，可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完全得医治，这是一个事实。很多人他的身体没有完全得医治，有时候好转，但是没有完全得医治。可是你知道，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专心仰望公义的日头，他里面的恶人已被践踏，圣灵致死了那个狂傲的肉体，他的心人是跳跃如圈里的肥肚，就像孙阿姨，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讲话，没有力气讲话，他就用手写的。可你看他面容那么的美，他的生命就是那么的美，你可以感觉这个人在地上，不管是环境或身体的熬炼，他一直在那里仰望公义的日头，那个神的光线已经践踏了他里面那个狂傲的肉体。因为孙阿姨整个展现出来就是那种谦卑柔和的生命，对不对？他总是不想麻烦别人，所以他已经交代我们不要给他追思礼拜，和他不要麻烦，因为他有好些朋友都是很年长的，他不要麻烦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还要为了参加他的追思礼拜跑一趟。他说你们不用给我追思礼拜，他叫我跟曹牧师给他一个很简单的入殓礼拜，然后他就火化，然后他的骨灰他的儿子要带回纽西兰去跟他的先生埋葬在一起。神对人的医治是由内而外的，所以他总是从我们里面属灵的性情开始着手，然后也借着我们外面的身体把他的生命能力流露出来。许多到神面前来寻求医治的人，他的灵命是软弱的，败坏的。神并不经常拒绝医治人，可他要先在人心灵深处动工，让人从里面先接受他的生命和能力，让这个人恢复跟神的关系，让这个人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懂得敬拜神、爱神、享受神，也让这个人恢复跟人的关系，能够爱、能够饶恕。你看那个撒该，他一见神就把他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对不对？甚至把四倍的钱偿还他所讹诈的人，恢复跟人正确的关系，也恢复他跟世界的关系，恢复那个治理的权柄，真实的分别为圣，不随从今世风俗，他胜过罪恶环境，不顺服这个世界的王，也让他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让他用神的眼光看自己，胜过自己的自义、自视、自卑感、自怜等等东西，看自己是圣洁蒙爱的儿女，是神的爱人，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羔羊的妻，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神仙好像医治人的里面，恢复这个里面的人跟神跟人有一个正确的关系。那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跟信心的增长，那个身体的医治也渐渐发生在我们身上。 你知道这个属神的生命就跟天然的生命一样，是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所以是需要时间的。当人已经接受了神的生命跟能力，神才开始医治人的身体。所以这个人的里面被神恢复之后，他的灵命就会继续往前去，不管他身体状况如何，他灵命往前去不退后，有一个更深更平稳安静的力量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仍然需要继续花时间在那里追求神，等候神，顺服神，定睛在神身上，神会顶快的做工。神清楚每一个人的属灵状况，神最清楚知道他在人身上做工的次序跟步骤，来配合每一个人的属灵状况，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施行医治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要追求医治的主，自己过于单单追求医治，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追求成圣，全然成圣，我们渴望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其实这个追求的道路跟我们得医治的道路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医治的主，自己过于单单追求医治。如果人他只是要医治，那他得着医治也很可能就跟主拜拜了，就像那十个长大麻风的患者，听说耶稣经过他们的村子，哇，就向着耶稣迎面而来，远远的高声喊着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们诉诸主耶稣的怜悯。哎呀，主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凭信顺服去的时候就得了医治，但是呢，九个得着医治的人从此就不见人影了，因为他们只是要医治而已，所以他得着医治就跟主 say 拜拜了。而其中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回来找耶稣，他伏伏在主耶稣的脚前，他感谢主，大声归荣耀给神。所以有时候神医，神医是一个奥秘。你看主还是发怜悯拜拜医治那些并不渴慕主的人，对不对？那九个并不渴慕主，主还是医治他。可是有的爱主渴慕主的人，他专一追求主，可是一直没有得着完全的医治。有的人主甚至干脆接他回天家去，永远与主同在。我想主认为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有人说，有一种病主不医治，就是主想借这个病接他的儿女回天家。但是如果我们的时候未到，那我们就需要起来征战祷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继续的征战，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说主耶稣天父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你使我的灵魂体得自由，哈利路亚。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六节，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自由，我们继续站立在这样一个信心的根基上，我们不要背负一切的重担，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重担卸给主，而且要抵挡魔鬼，抵挡魔鬼。你知道魔鬼特别喜欢欺负那些生病的人，因为人生病的身体身心灵会比较软弱，魔鬼就趁机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要逃跑，要奉耶稣的名抵挡魔鬼，抵挡一切的疾病。你知道主耶稣他为了医治我们的身体，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一切，成就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使我们的灵魂得拯救，身体得医治。所以让我们今天早上都再来求告主，来感谢主，来赞美主，来宣告主的话，宣告主医治的应许，夸主耶稣十字架永得胜，夸耶稣的宝血永得胜。阿们。